走窄门。反自然、反人性的事情总是最难的，水总会沿着斜坡流下来，人总会选择最容易的那条路上山。我们总是倾向于选择简单易行的事，做那些已经被别人验证过的事，走那些被许多人踏过的路。我们喜欢那道宽的门。不可否认，走宽门是安全的，也是有回报的。比如在完成一个项目时，选择容易的方式可以让我们的投入产出比更高。许多人都去做的事，大概率是由于人们尝到了回报的甜头。对验证过的商业模式可以缩短我们的学习路径，主流的行为方式也一定有其成为主流的道理。但不要忘记，宽门的初始终究还是窄门。假如所有人都走宽门的话，世界将失去它的丰富性。那些艰难的、荆棘密布的路，虽然走的人少，却是一种让人心生敬意的有趣。不严肃词典。英国作家塞缪尔·约翰逊就是一位走窄门的人，他花了足足9年的时间，1747到1755年，编写了一部英语大词典。有人可能会想，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英文词典到处都是，而且之前已经有了一些英文词典。例如1582年，理查德·马卡斯特编撰了一份英语单词表，但还没有单词的释义。1604年，罗伯特·考德里写出了第一本带有释义的词典，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词表，但里面只囊括了2000多个单词。1704年，约翰·哈里斯编撰了一部垂直领域的专业词典，艺术与科学通用英语词典。1730年，内森·贝利写出了大不列颠大词典，包括40000多个单词。不过，塞缪尔做的要更加特别。首先，他开创了引用例句来解释单词的方法，而不仅仅是像大不列颠大词典那样，只是直接描述词的含义。这意味着大量的工作，他连同雇佣的7个助理翻阅了海量的名家著作，包括莎士比亚、培根、斯宾塞、普柏等人的作品，并把其中适合的句子摘抄到近100个笔记本上，然后再按照字母顺序重新排列，这让整本字典简直就像是一本文集。哲学家戴维·休谟描述这个字典，它已不仅仅是一本参考书，而是一部文学作品。例如他对 fat、p 这个词的解释，引用了诗人约翰·萨克林的诗。爱就像每个人心中的 p， 如果憋着，难受，如果释放，会伤害别人。此外，他走的另一道窄门是在本应严谨的词典中增添了顽皮，让我们来看看对于一些词他是如何解释的。燕麦，名词，一种谷物，在英格兰通常是给马吃的，但在苏格兰是给人吃的。枯燥的，形容词，不令人振奋，不令人愉快的，比如编字典就是一件枯燥的工作。赞助人，名词，表示赞同、支持或保护的人，通常是一个卑鄙的人，他以傲慢的态度支持别人，并经常得到奉承。狼蛛，名词，一种昆虫，被它咬了之后，你只能靠音乐治愈。政治家，名词，一，精通政府艺术的人，精通政治的人。二，诡计多端的人，深谋远虑的家伙。诡计，名词，狡猾、技巧、小策略、消遣、欺诈、欺骗，一个既不优美也无必要的法语词。他的注解如此不严肃，又透露着深刻或有趣的嘲讽。塞缪尔所做的事是走没有人走过的，甚至是伴有风险的窄门，但当迈出这一步并走下去之后，他所做的事就成了独特的存在。就像伟大的爵士乐手迈尔斯·戴维斯说的那样，不要演奏那些已经有的，演奏那些还没有的。当然，走窄门并不意味着要像塞缪尔一样花8年的时间，比如安妮·埃德森·泰勒做的事只花了10几分钟。安妮与瀑布。安妮是一位女教师，她晚年独自生活。1901年，63岁的安妮在家读报纸时，发现近期有一个泛美博览会在尼亚加拉大瀑布附近举行。她小时候去过那里，知道那是一个很受游客欢迎的地方。据她回忆，我放下报纸，坐下来想了一会儿，这个念头在我的脑海中灵光一闪，乘坐木桶穿越尼亚加拉大瀑布。 没有人曾完成这份壮举，他决定用这样的方式赚取一些生活费用。随后他马上采取行动，先是去啤酒木桶制造厂定制了一个木桶，里面配置软垫和皮质安全带，而后又联系了一位活动经纪人进行宣传。当然他并不是那么鲁莽，而是仔细研究了应该从瀑布上游的哪里出发，会掉落到下游的什么位置，以便朋友用船来接应他。另外他还先用一只猫做了一次实验，发现猫平安无事后，他才正式向瀑布发起挑战。10月24日，在他生日的那天，他把自己装进了木桶，随着尼亚加拉河的水流漂浮到了瀑布边上。紧接着游客目睹了他们一生从未见过的景象，木桶从近50米高的瀑布坠下，事先待命的救援人员赶紧乘着船去打捞木桶，安妮平安无事，瀑布旁的观众为他的壮举欢呼起来。当天纽约时报用了大篇幅来报道这位第一个从瀑布上落下的女性，随后有漫画家画出了她的事迹，还有剧作者将她的故事改编成了音乐剧，到处都流传着安妮的故事。